更一个厚实。第十二章第一节，从那里读起。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或在身内，或在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我为我自己，除了我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谎，因为我必说实话，其实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然后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在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击破、击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第三节，十三章第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好，我想圣经读到这里。那么现在我想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就是讲到保罗他所学的功课。那么在他寻求不知道怎么祷告里面，我们刚才说过罗马是一个功课，还有一个功课就是他身上的刺。那我们说这个身上的刺，实在说来呢，是他身上的一个慢性病，一直伴随着他的。那么结果呢，圣保罗给我们看他为什么有这个病，他为什么有这个刺。那么他知道，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因为神给他的启示是高的。那么所以呢，他怕什么呢？他怕，他说因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那又过于自高。意思就是说，保罗很自然的就去，因为他的确保罗的启示实在是高大。但是呢，你很难，就人到底软弱，当你看见那么大的启示，你很难这个人不高起来，很难这个人不膨胀起来。那除非是主的恩典。所以保罗认为说，这根刺加在他身上，就叫他高不起来，叫他站不起来，叫他膨胀不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看见说，这根刺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是有目的的。那么因为这根刺是加在他的肉体上，这根刺啊，实在说来，中文翻得太文雅一点，其实原文是根棍子，意思是等一个棍子呢插在一个人身上，你就知道说这个实在说来，这个就实在说来，就等于近乎十字架的苦难了，看了吗？等于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就是那些木头这个插到你的身体里面，叫你受痛苦。所以现在有一根棍子插在这个他身上，那么当然在他身上就叫他软弱，所以这是他身上一个疾病，这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第一，因着圣灵对保罗解释，所以保罗知道说这个病在他身上叫他不能自高，所以而且因为他启示大，他对自己所看见启示他有认识，但他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不信任，他没有把握，所以他欢迎神所，所以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关于这个病，圣灵已经 在他里面已经对他解释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他要不要接受这个规则。那现在如果你去，如果你明白了接受这个词，这个人变被动了。所以一个属灵的人是不是一个被动人？不是，不是所谓逆来顺受。中国人喜欢讲逆来顺受，但逆来顺受不是圣经的思想。圣经思想给我们逆来你不一定要受。保罗是这样，保罗他明明知道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而且他会自高自大。那当然圣灵工作好几种啊，不要忘记，你可以叫保罗不骄傲，好几个办法，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办法。但当这个事，当这个病临到他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首先第一起头他一定是翻江倒海，一定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是领导我，为什么这件事领导我。而且我们说过这是很难过，因为等于一根刺插在你的，一根刺，一个木头插着，木棍插在你身上嘛。所以一天到晚都在那里，你坐也在那里，站也在那里，读书也在那里，做事也在那里，上班下班都在那里。所以就有一个东西好像压在你身上一样，那么这就是保罗那根刺嘛。那么当然起头当你翻江倒海的时候，你很难，那是最难的时候。但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主面前，然后听见沉淀下来了，然后听见主对我们说话，然后你慢慢开始有解释了，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会给我们看，你看你这个太高太大了，太高，没有人拿你有办法了。这是主对保罗说的。所以现在呢，保罗听见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说，那么这根刺你要加在他身上，那么免得他过于自高。那么保罗也承认了，这个是撒旦的产业，并不是从撒旦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了。所以接着说，当然有拒绝的理由啊，因为是从撒旦来的嘛，因为撒旦来的差役嘛，所以不是逆来顺受，你可以不接受，这是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当你在那翻江倒海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个病还在那里，那个刺还在那里，那个棍子还在那里。所以现在呢，保罗就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就是祷告的功课。所以祷告不是光替别人祈求，你就是祈求了，就是怎么样？问题在这里。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许多事需要我们学会祷告。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承认我们不会祷告，就像保罗说，我们本不知道应该怎样祷告。那么，但是呢，很清楚，保罗在接受这个以前，接受这个词以前，他祷告过三次。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可以祈求的，我们可以求叫这次离开我。然后呢，他对我说，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今天没有一个难处能叫我们过去，没有人的安慰能叫我们过去。等到你求了，你祷告了，然后圣灵对你说话，所以下面说。他对我说，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特别？他是谁？他当然就是主嘛。他对我说，所以你看见保罗那个时候，他的确确活在主面前，他一面祷告，但另一面他对我说。所以我问弟兄姊妹，你们在祷告里面有没有听见主对你说话？我们祷告就祷告，我们祷告就报告，然后祷告就说主啊，我有这些需要，这些需要，这些。我们然后我们就起来，我们从来听不见他对我们说话。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祷告三次，祷告以后他有没有回应？他有回应，他说话了，他说话了。那么他说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在哪里说的呢？你如果仔细比较十三章，那也很明显，前面讲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所以可见许多时候基督说话是在里面说话的。然后后面讲的软弱，所以跟这一样，同样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呢，现在基督在他里面说话，给他个安慰。怎么说话呢？那个话是这样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但是要在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那么这根刺就好像当你坐船经过礁石的时候，那么这个船过不去了。所以你当然祷告说，神啊，求你把礁石挪去。但是现在神的办法不是把礁石挪去，神的办法是把恩典的水涨高，就漫过那个礁石，这个船就过去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 神没有把那根刺拔掉，没有。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刺继续下去的话，如果主没有听祷告的话，但是主有一个保证，主的保证是什么？他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一人生病了，他得不着主的恩典，那真是白生病一场。所以不要忘记，我有的时候有病，那这个病在我们身上，结果我们也祷告了，结果没有挪取，但是呢，现在你听见主对你说话了，那主的回答就是他的恩典够。不管什么事临到你，他的恩典的水一定会涨高。那么而且呢，当你最软弱的时候，是恩典最完最丰富最完全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在这个祷告是圣灵叹息所成就的一个祷告，意思是说连保罗还不够，保罗还不到家，保罗还软弱，保罗还幼稚，保罗需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什么时候完全呢？在这个时候经历主的恩典，那个恩典会把保罗带到完全的地步。那么这是主对他说的。但是你如果读后面的话很清楚，他因软弱被钉的十字架，因软弱被钉的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这样从他软弱。所以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主呼召我们，有的时候主没有把我们的病拿走，没有把我们慢性病拿走，因为我们真的太高太大，我们就是像野马一样，没有人能制服了我们。现在感谢主，主终于叫我们伏在他底下。那么因为他软弱，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呼召我们要和他同他软弱。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特别的权利。他在十字架上他软弱，现在我们也经历十字架的软弱，所以这是主给特别的恩典。然后呢，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现在是那个能力托着我们，叫我们能勇敢的活下去。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我，所以他下面说所以当他听见主对他说话以后，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他学会了这功课以后，他就夸他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个祷告功课上，你看保罗长进了多少。他说为基督的缘故，他说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么这个是保罗所学的功课。那么到底保罗这根刺是什么？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有的人说因为可能呢保罗得了疟疾，因为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讲，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战惊原文是发抖。那么很多人读圣经就以为是因为一个人打了得了疟疾以后就常常会打摆，所以打摆子就是会发抖。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可能那根刺是指的他因为到加拿大呀，到小亚细亚传福音，所以就得了这个疟疾。那这个后来就变成了他的慢性，就是他的慢性疾病一直骚扰他，一直困扰他。那么这个就是那根刺。那么这是一个可能，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我是比较相信的，就是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加拉太人的时候，他不是跟他们提起，他说你们当初见到我的时候，你们没有嫌弃我，因为什么？因为有的人甚至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所以可见呢，保罗眼睛有问题。保罗眼睛有问题。那不光这样啊，你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加拉太书最后啊，他跟保罗后来说，保罗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何等大呢？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保罗一定眼睛有问题了。所以第一，他写的信都是代笔的，都是别人替他写的。 第二，等他签字的时候，他签的，所以他说保罗说，保罗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多大，所以因为他看不清楚，所以他看的字要大，而且他写的字也要大。那么同时呢，从哪里？从帖撒罗一开始，帖撒罗叫前书，一开始那些信都是编辑的在写的，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他的那个疾病应该他眼睛的病。那这个病是什么病呢？就是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你记得吗？他被很大的光照亮，照亮以后他眼睛瞎了，那个光很强啊，就瞎了。瞎了以后是亚纳尼亚替他治病，按说他身上他眼睛就好了，但是没有完全好，还留下些疤痕在他眼睛里面。那么这个叫他眼睛，那么到时候慢慢就看不见，慢慢眼睛就大，所以可能他的病应该是今天所谓的白内障。那我为什么特别觉得这是非常可能？因为我自己得过白内障。而且我得白内障是我年轻，是不到50岁就得了白内障，所以那个白内障应该，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想，我是我的白内障怎么得来？第一个它没有遗传，第二个普通一定是年纪大了，慢慢到一定年龄了以后，然后慢慢眼睛的就有了白内障。白内障你要把它就开刀的话，就想摘葡萄把它摘下来。那普通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很容易摘，因为它整个东西都松的嘛。那年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后面不是松的，你如果摘不好的话，眼睛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很紧张。虽然那时候在巴西，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家人商量，就是不管多贵，那么就到美国来开刀。那美国那时候到了一个 Dr. Kelman，Dr. Kelman 其实就是现在发明，现在从前最早的时候就打白内障是180度，可以180度的。啊，所以要什么要是件大事情，大事情。但自从这个人发明了这个手术，他就要开45度，然后把里面混浊东西把它抽出来，这是他发明的。那么，所以后来我都做研究的结果，我觉得呢，我的眼睛还是很宝贵的，所以求助保守我的眼睛，因为这眼睛还要读圣经，还要做别的事情。所以呢，那个时候虽然很贵。那一个眼睛$6000，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还是让这个医生呢来动这个手术。那么这医生是在肠道啊，他每天来上班，我来上班到在 Empire State Building 就是帝国大厦，他坐直升飞机来，直升飞机回去，这个非常非常有钱，因为他其实他发明的嘛。那么我刚刚到他诊所一看，哇，我就心里凉快。我想我花$6000，应该他最少要跟我讲60句话，60句话不讲，6句话怎么讲法？你不能不讲话就跟我开刀了，不行。结果没有想到一进去，哇，他这个100、200人等在那里，然后有5、6个房间都是他的助理医生，然后这里问那这里切那里切，都弄清楚数据，最后交到那里。我还没有讲起，我还要正想把我的苦情告诉他，他已经结束，他说你什么时候来接就好了，是这么大牌的医生啊。好，那这个还是小事，但是问题就是我觉得这还是值得嘛，就这还是值得。但是呢，当我经过那个过程的时候，我的确是觉得，我那慢慢就觉得这个是很辛苦啊，那的确是很折磨，因为我后来有一度慢慢起头啊。起头，我怎么知道有白内障呢？就是你举起两根指头来，这个两根指头是两根指头，那是一根指头。如果一根指头一定白的，那个时候两个一定是一根，所以很清楚，远远东西就看不见，就非常的模糊。那我到慢慢就很紧张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要看圣经了，这个圣经已经慢慢看不见了。那看不见怎么办呢？然后我想到办法，就是用那个放大机，就是把这个圣经呢，投影，就是把这个圣经，找一个机器把它投影在墙壁上，一个字就很大很大了。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墙上就跟着这样一个字读。那么我还记得，我到这个美国的时候，一路上被摸过来。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台北，在中央研究院去开会，正掉到沟里面，因为我不知道那是沟嘛，根本不晓得。所以这实在很辛苦，一路上像个瞎子，所以我现在能够同情保罗。这个根本就像瞎子一样。我还记得在旧金山呢，这个那个时候讲道的时候，那我需要一点声音，就是需要这个 继续需要这个有人把那个笔记啊，就是把那个字要写大一点。那时候这个 Dora 怎么还没有成为江师母，那时候刚好他也在那，我就请他，我说能不能请你用几个大的字写一写，那我起码能看见这些字。所以的确是很，到时候这个这个普通就是你一定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圣经。那有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才晓得，我碰到了很多的姊妹，因为很多姊妹跟你握手，你普通如果她要跟你握手，你一定要握她的手，这是很不礼貌的。但是我根本没有看见，不是根本没有看见，所以这就是所以你知道，所以也很好啊。那个时候因为看不见，所以后来讲到的下面的反应我也看不见，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学习一般的灵来传递讲道才行。你不管睡着了也没有关系，反正看不见了。那所以这是的确是那个时候这样的情形。那我记得还有一次，这个我以为是馒头放在嘴巴里，结果是餐纸放在，所以从 napkin 放嘴巴，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不是，这个的确是世界慢慢就朦胧了。我从前看见有的小说的题目叫月蒙蒙鸟蒙蒙，我觉得这个太矫情了。但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什么月蒙蒙鸟蒙蒙。你看月亮是蒙蒙的，鸟也是蒙蒙的，所以这个世界慢慢的确就昏暗了，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才会体验说很可能保罗就是我。那么我一直在想，我说我到底怎么，我什么时候拿到白玉，我怎么可能。后来医生告诉我们说，那些所有在雷达那里做事很久的人，他们常常得白玉症。还有什么时候如果你经过很强烈的光，那么这个可能在你的身上就留下一个 damage 啊。慢慢后来我才想起来，因为从前早期的时候没有像现在上网买书这么方便，那么那个时候我每次到江苏大学那里去，一定能到图书馆里去，一下就找了一些好多好多很好的书，都是绝版的书。那么怎么办呢？你不能把它拿过来不行，所以我就答应江那个时候，我说好，我就到那个 Richmond 大学里面图书馆里面，我去把这些书都通通把它这个扫，通通把它影印。那么影印，那么就是所谓 zero， 你知道从前的 zero 嘛，信是很大的，而且光很亮很亮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我就在那里印，那么印很多页，所以那个时候我带回来的那个一本书这么厚这么厚，是一天不知道花多少时间。那在江浙那里如此，在别的地方如此，因为我要收集那所有的书，好书图书馆里的好书，那么借这个太麻烦要还的什么的，我希望是身边有，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印嘛。所以印，那你就想，现在我才晓得，你印那个时候把这个打开是亮的，我那时候忘记我自己也要保护自己的眼睛，然后呢一面打开一面印，一面打开一面印，你看看这个多少，我印了多少页。你到我家，现在你如果到我家里，你看见我的书，那个不是我的宝藏，你看不见的才是我的宝藏。那是那你看，那就是影印那个结果摆在一个抽屉，那我准备是最好通通把它丢掉算了，因为这个像垃圾一样，你看它好像不是个什么东西嘛，但是这个都是宝贝，那个东西那个时候眼睛换来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好不容易才弄那些东西，所以现在我在想，你看看我那有多少页印出来，你就知道我多少秒钟 expose 这个在这个强光底下，所以现在我才懂了，哦，我这个眼睛原来是因为看书来的。就因为这个收集是书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所以这样我们才晓得，你像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呢，他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你看那个光比太阳的光都要强，所以感谢主，后来他能看见，的确主医治了他，但是我们现在他一定在身上留下疤痕，所以写诗人说你怎么能有伤害？那一次的确确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一根刺插在保罗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他这个去旅行，尤其你看见他走了整个的小亚细亚还有半个欧洲，那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他大概走了赤道的一半，那么其实你如果仔细注意的话，他等于是半个瞎子，一路上都是磨去的，所以难怪神为他预备了这个谁，路加一路陪他。所以你看，如果保罗是为了主的话，主当然也为着保罗。保罗从来没想到 他传子自己怎样，那是感谢主，主能为他预备这样一个帮助他的。所以甚至于连一路上，你看他宁可做失去自由，宁可陪这个陪保罗。所以从这里我个人比较相信，那么从圣经里面一些的记载，那么很可能就是他的眼睛，因为他的眼睛，所以人家觉得气貌不扬嘛。你看好一个人眼睛，在我的眼睛有神吗？这个利亚就是眼睛没有神的。那利亚为什么被拉着笔下去了？所以人跟眼睛很有关系。所以中国人讲是耳聪目明嘛。你看看，你看一个人，如果眼睛厉害，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很怕跟将军们谈话，因为他的眼睛太厉害了。意思是你在他面前好像你藏什么都藏不住一样。这个是真的，就是你不要看眼睛很重要。所以你看看，如果一个人眼睛有了问题以后，他这个没有目标了嘛。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人是没有精神了，对不对？所以当然就被气绝了，所以气貌不扬。所以保罗呢，从这里不知道学了多少功课。那么你看看一路上，就怎么他有这个伤痕在他身上，这个在他身上。那么好了，保罗也是人，保罗也希望说他能够大放光明，他不希望慢慢这个越来越黑暗。不，当然这里面所零功课，就怎么你看见，不光是他不要自高自大，而且他慢慢看见说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暗。这实在是很重要，他本来对世界是最明亮的，对不对？这个世界对他来讲什么都是好的，这是一直很明亮的。但现在这个对世界来讲越来越不明亮，本来就应该这样，他里面的眼睛应该越来越透亮才对。所以保罗能够说，我外面的人一天衰微一天，但里面的人却一天刚强一天。我外面的眼睛一天衰微一天，但是我里面的人越来越刚。所以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对保罗来讲是好的。你知道啊，今天当然我们会开白内障很好了。我开了白内障以后，我才发现的。开了白内障，我不是发现我自己的皱纹很多，发现我姊妹的皱纹很多。那其实从前根本看不见的嘛。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呢，不一定有皱纹，所以我才想到，弟兄姊妹，神是在爱这个爱。这个做父亲的，做是爱这个做父母的人，你知道吗？等到真的儿女成家了，你看现在家不光有了儿，有了媳妇，而且呢也有女婿。那么你想想看呢，到了你越晚年，如果就是苦难越家庭很多苦难的，很多折磨，很多苦难的话，那么婆婆跟媳妇之间不一定常常是很美满的，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媳妇一个脸色，这个婆婆就很难过了，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如果你得了白内障啊，你媳妇的脸色你看不见的，就是你根本看不见。但你现在你自找苦吃耶，你本来看不见的，就你去开个白内障，现在老人都开白内障，开了以后，结果那媳妇的什么都看见了。那弟兄姊妹，这不是找苦吃吗？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神叫以撒眼睛蒙花有道理，因为你的苦已经够了，已经100多岁了，你还吃那么多苦做什么？能看不见就可以了。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不要忘记啊，保罗可如果真的眼睛看不见，这是恩典。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故意去开刀啊，露得很好，现在苦吃很多。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说，主没有把那根刺拿去。那么也是给我们看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昏暗，但是不要紧，里面的人越来越看，只要你对主越看越清楚就可以。所以在我们诗歌里有一首诗歌是非常宝贵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首诗歌，是一个姊妹叫尤达拉，她在英国。那么她有一天呢在祷告，结果她就参加一个神医聚会，结果有一个姊妹就替她按手，按手以后她眼睛就打开了，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呢，他就写了那首诗歌，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景色我都看过了，现在呢，求你叫我眼睛再闭起来。那个你不是指主说的，那个你是指着医治他那个姊妹说的。然后他说，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知道那首诗歌是哪里，你们有没有想到那首诗？盲者当拉开眼之后，那有哪一首？好，不要紧，你们今天都没有带诗歌，所以没有关系，不必，没有关系。我们到礼拜天再，你们下礼拜三再说好了。那你们好，你们自己回去，也许这礼拜三可以唱唱这首诗歌。我不知道你这里头是谁听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是呢，但是怎么样？哪一首可以？我稍微念一下，就不一定背。哪一首知道吗？盲者当拉开眼之后，世上景色为一月之第一句话。
夜里使我目复盲。
对，
夜里使我目复盲。
对，第几首？
第几首？要没有人
啊？你要背吗？你会背吗？你背也可以啊。不，你背背背看嘛。好，你背下来好了。下面还你还记得吗？
不然我怕他的喜悦不如从前的闲章。
OK， 好，还在下面。
也是这重复。
然后第二句会背吗？第二句不会背的。那我喜欢里面，我喜欢里面有一句，看，有吗？
307。
307 OK。但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因为你们今天没有，我想如果可以的话，那这是很好的一首诗歌，你看嘛，刚才弟兄也没有说，世上景色我已一阅，愿你使我目复盲。这个你字在这个中文圣经叫中文诗歌里是错的，原文不是你，啊，不是主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求主，因为是主既然看你眼睛，你不能求主叫你眼睛目复盲。这个你是一个愿望，就是那个替你开眼睛那个人，啊，不然我怕他的喜悦不如从前的显彰，不如像从前一样。他说晨曦晚霞星光云锦，一切都留等乐园，今天在此有他怜悯，我甘盲目无所恋。这是他的祷告。我今不忘离开苦刺，接受软弱仰望恩，坐上荣耀幔内启示，依然照亮无言人。这是非常好的翻译，你一定把这首诗歌真的翻得太好了。我读过原来的英文的诗，但能够把它这样翻译，我今不忘离开苦刺，就像保罗一样嘛，接受软弱仰望恩，坐上荣耀幔内启示，依然照亮无言人。黑夜沉沉何等美丽，摸索用心不用眼，他受人的讥讽厌弃，我见他的发光，别人看不见我看见了，超过月亮超过日头，超过星河并云霄，乃是那带荆棘荆冕圣手所写无比的荣耀，所以他都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就能够发表保罗的感觉。所以后来你看保罗能够说，他对我说，只要主对他说就够了。弟兄姊妹，所以今天的祷告，在祷告里面，你有没有听见主对你说的？有没有听见主对你说他的恩典是够用的？不过这是刺在保罗身上啊，但是我们说过这个刺可能就是他的眼睛。但是呢，感谢主，这个并不表示基督就被动了，不是。当你得了这个疾病的时候，那保罗有个祷告，就是我为这事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所以那个祷告是什么？是叫刺离开我，不是叫刺不离开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要记得，这不是，这就证明说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被的。有的人认为一个人属灵掉的地步，我们就没有意志了，我们就没有拣选了，我们有我们的拣选。但是慢慢的，当你发现说你的拣选跟神的拣选不一样的时候，然后你有另外一个拣选，你拣选神所要拣选，你放掉放弃你自己的意志，放弃你自己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降服。那这个功课要学，不是说像佛教一样不想什么意见，什么都是被动的，弟兄姊妹，这非常危险，非常危险。所以没有一个人心思可以被动，没有一个人情感可以被动，这个很容易让仇敌做工的。所以每个基督徒不要忘记，就是在苦难临到、病痛临到，很自然一个祷告，他说：“我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所以第一个，他和神办教事，这个不是普通祷告，这个不是交通的，不是为这事。我和神办的交涉，我三次求过主， 那求贵主，那个求贵主有个目标，有个结果，就是叫做次第开化。那这不要忘记这三次什么？这三次原则。所以可见，好久了，保罗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的有一天就说话了，你懂吗？所以今天呢，在你不明白神旨意以前，你要祷告，你应该有自己的拣选，你不能放弃。你拣选，你说我要这次离开我，好，你就祷告。因为不要忘记为什么有理由，为什么叫这次离开我？因为每一个疾病都是撒旦的攻击，都是撒旦的差役。所以他们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一个字交代我的，就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于我过于自高。那这个攻击是神所许可的，就像不就像那个谁啊，就像约伯一样嘛。那约伯，撒旦攻击约伯，叫他外面的被剥夺，然后叫他身上也长疮。那弟兄姊妹，这是神许可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可以拒绝，我们可以说 no， 我们可以不要，叫做刺离开。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原则一定要抓住，否则的话我们就已经变得被动。所以这就是祷告的地方。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为什么这样做？有原因的。因为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弟兄姊妹，当保罗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当保罗如果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的话，那么好了，在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主是怎么？所以这里的三次给我们看见是模仿可西马利亚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三次祷告，而且求这次离开我？你还记得我们的主在可西马利亚求这杯离开他？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这么祷告，主耶稣也这么祷告。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保罗的这个祷告三次求这次离开我，你看见是曾经有一度神也把保罗带到了科西玛利，科西玛利是亚洲由来的意思，橄榄由来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保罗在神面前扮演一个角色，就好像主在科西面的祷告一样。为什么？因为那主要上十字架之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要上十字架，神的旨意要让他上十字架，那他现在为什么要祷告呢？而且如果你读马太福音，是三次祷告。我们要不要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36节，26章36节，耶稣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玛，你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好了，现在主耶稣单独的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那么你看呢？我们的主到一个地步，他要带三个门徒和他一同的惊喜，然后他说：“我心里忧伤，甚至忧伤，几乎要死。因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整个的影子压在他身上，他知道没有多久要上十字架。然后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明显，保罗的祷告就是可西玛尼式的祷告。”求你叫这杯离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叫这杯离开我，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你是照着我的意思呢，还是不照着我的意思？明白吗？然后第40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不能同我惊醒骗食吗？总要惊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然后第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祷告比第一个祷告不一样，更进一步了，很清楚。 所以他要的就愿你的旨意成就。然后呢，第四十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所以我相信这个第三次的话就跟先前一样，也许是综合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话。第一次是离开我，第二次若不离开我，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意志成就。前面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现在呢，如果这是你的意思，就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要祷告三次？很清楚，我们觉得十字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对于主来说，到底十字架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他愿意接过这个杯来，他愿意接过这个杯来。但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就是所以你看见我们以为说十字架一定是神的旨意，什么叫做克西玛尼？克西玛尼就是我们主要清楚，虽然十字架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他也不接受，他也不上。所以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讲十字架，讲十字架，但是要记得，我们要肯定说十字架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件事很清楚，当许多事临到我们的时候，在表面上很清楚，你觉得它是十字架，很可能是，但是不一定，很可能它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求主。三次的求，像保罗一样，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等到你清楚了，原来十字架和神的旨意是合而为一的，十字架原来就是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你只有一个拣选，就是顺服神的旨意。那保罗也这样，保罗觉得这个事可能是神的旨意，因为你看，叫我自高，叫我不再自高，叫我不该自大，又是那么这个谁又许可撒旦这样做，那么弟兄姊妹，但是现在我不敢确定，我要确定这是神的旨意，确定这根刺和神的旨意是一件事，好像我们的主确定那个十字架跟这个神的旨意是一件事，都是木头，主耶稣挂在木头上，他确定那根木头是跟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保罗也确定那根木头也是跟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等到他清楚了，三次祷告清楚了以后，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的主就明白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父所喝的杯，所赐给我的杯，岂能不喝呢？”所以天上的父当然对我们的主说话了，我们的主里面明白了，因为主明明告诉他说，明明很清楚神的旨意，所以他知道说。这是父所赐给我的杯，所以等到彼得要把那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下来的时候，他说：“收刀入鞘吧，不要奋斗。”因为现在保罗跟彼得，保证我们的主是很清楚，十字架原来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讲很多的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很多十字架不一定是所谓的十字架，不一定是神的旨意。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应做三次祷告，而这个祷告很明显有进步的，有进步。起头不清楚，慢慢的，哎，你看你好像是神的旨意了。所以主就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就愿你的意志成就。”所以最后三次祷告以后，保罗能够说：“我父所赐给我的那个杯，我岂能不喝呢？”那么祷告完了有清楚了以后。因为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那现在保罗清楚了，所以现在保罗说，我欢喜夸我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听见在那一次圣灵对他说话的时候，主对他说，我的什么？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我身上显得完全。那现在他明白了，他听见了，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艰难苦 逼迫困苦也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不止如此，就在那一句主对他说话的时候，主特别给他看见，他为主耶稣为我们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旧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因也是这样同他软弱。那但因神像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那保罗弟兄姊妹，现在主没有听保罗的祷告，但是现在保罗能活着，感谢主，保罗得着了一个秘诀。所以这就是保罗他怎么祷告的。那么弟兄姊妹，大概我们就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从保罗的著作里面，从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是怎么学这功课，他是怎么操练这个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也能够操练。我觉得这种的信息啊，跟从前其他信息不同，有的信息你听了就完了，那这个信息就是你听了就需要我们在这边有实行才可以。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不要听了，不要一个耳朵听进去一个耳朵就出来，但愿我们真是把这些话能够，你知道这些功课是实在的功课，因为保罗学过的，你看见了。但是从保罗的这个经历里面，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能找出这些非常宝贵的原则。所以记得在我们的身上啊，许多时候需要有三次祷告的原则，这就是三次吧，三次祷告的原则就是克西玛尼原则。那这个时候也就是给我们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真的清楚知道说这根刺是神所赐给你，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能得到安息。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是经过圣灵解释的才是十字架。圣灵在里面，神圣灵已经对你说话了，才是十字架。在你以前你可以挣扎，在你以前可以奋斗，在你以前你可以为着这根刺三次的求福，不要放弃。但等到清楚了以后，那就应当顺服。好，我想我们这个早晨的聚会就挺安静。那么今天晚上呢是7:30开始，是两堂，也是7:30我们就开始了，所以希望大家告诉大家准时，然后我们过十几步后我们就开始了，然后两堂以后我想就结束今天，然后剩下最后一个是下礼拜三的。好，我想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借着保罗的经历来勉励我们，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看见你在身上怎样的工作，我们说主，但愿你也坐在我们的身上，也只是叫我们没有保罗的苦难，因为这是保罗他的愿望。虽然他想叫我们每个人都像他，但只是不要像他有那样的锁链。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也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就是愿意讨你的喜悦，叫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好好的学功课，听我的祷告，因着祷告我们能进入你的交通，因着祷告我们向你降服，因着祷告我们进入安息。主啊，我们为着这许多美好的功课，但愿把荣耀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